您好，请问您是张先生吗？
哎，我是，您哪位？
您好，我这边是集合网，恭喜您获得核聚变北京站门票。
核聚变？我以前去过呀。
这次的核聚变引入了新的游戏和新的玩法，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和不同的快乐。
哎，得嘞，您要不直接跟我说有什么奖品吧。
我们除了有 4K 电视、PS4 Pro、Xbox One X 以及 NS 外，还会再送您12款您喜欢的游戏。
还有这样的好事？您不会是骗子吧？待会儿是不是该让我交钱了？
您放心，只要您是第一个通过所有地狱挑战的玩家，这些奖品我们将免费送给您。
哦，那您得和我具体说说。
核聚变2019北京站将在5月11日、12日在北京亿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全场多个过关的项目与精心设计的地狱挑战等待每一位玩家的参与，海外的神秘嘉宾与现场丰富的舞台活动也绝对值得你来现场一看。淘宝搜索店铺集合铺即日购票，核聚变2019龙虎争霸等你来玩。
哎，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本期二次元新闻节目。今天是4月30号，是这个上班最后一天。我是这天。
大家好，我是大巴，然后坐在我对面的是白老师。
又是这个环节啊。
对，
大家好，我是老白。
哎，大家好，我是雪豆。
今天 Nadia 出门了。
没错，我哥也没来。然后就由我们四个人来为大家带
来
本期新闻节目。
哎，平成最后的二次元新闻。
对，正好这也是4月底，然后节目应该是5月放出来。
然后今天早上我知道一个豆知识，就是4月30号是国际不打小孩日。
我操！
就是说、那个、
防止虐童，
对对对，防止那个家暴
啊、
就是家庭里边对那个孩子巴掌教育之类的这种。
那今天是
就 No Spank Day，
这活动有什么那个仪式吗？或者是有什么活动、
就没有什么仪式？今天你们几个都不挨打就是了，
今天就纯口号，
对对对，
原来如此。
哎，
然后 Nadia 是出差了，去了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当舅舅了。
对，
是。然后节目放出来的时候，应该大家都知道去哪儿当舅舅了。对，
好吧，
行，
好。
那么就开始今天新闻吧。那先说第一条新闻，摇曳露营呢，它要在明年的1月推出一个新的动画作品。这个动画是个短动画，叫 Hair Camp， 然后翻译的话是叫布屋露营，或者是叫室内露营。然后制作阵容的话也是按照 TV 的动画的一个制作阵容来的，导演呢是神保昌登。之前摇曳露营呢也推出过几个短的OVA 的作品，然后它的标题也是这个叫布屋露营的，主要讲的就是几个小姑娘在室内里面聊一些他们之间的杂谈或者有趣的事情嘛。然后这个动画的话是时间都不长的，每个就是5-6分钟。然后期待一下明天一月播出。然后下面一条新闻， TV 动画呢屠神小当家它是确定在2019年要开播了。然后这是一个 TV 动画，然后这次的话我们以前都叫小当家嘛，然后这
中华小当家、
对，然后这次的话他应该也是国内就正式引进了，我看他的官网有中文的，然后他的那个微博也是注册了一个微博去宣传他的相关的一些信息。然后这次的名字叫厨神小当家，根据之前的预告呢，他就说这次的话还是刘昴昕，就是成为史上最年轻的特级厨师之后呢，他之后的一些故事，然后包括寻找传说的厨具啊，然后还有对抗黑暗料理界，我觉得应该都有吧。动画原作是小川月司，动画导演是川崎一郎，然后动画制作公司的话是 NAS， Production IG 呢是作为动画制作协力来参加的。这个动画企划的话是叫 JY Animation， 也是好像是中国的，因为他我看到就搜索信息的时候搜到一个叫 JY 动漫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说这一座是全面进军中国市场了，
我感觉是吧。
那拉来录一期合众食堂
我看他那个微博的话还有和饿了妈呀这种
饿了妈呀还行
对对对，联动广告
那真是饿的不行了
饿都叫妈了
差不多这意思吧。
行，
好，下面新闻。
嗯，
动画《Middle Tides》，然后这个动画中文翻译的话，我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翻译叫《酷袜世界》。
嗯，
然后事实实现的是啊，这个动画是在4月19号的时候公布了一个新的预告，然后动画的话是在5月11日正式播。然后之前的话也是有朋友就天天问这个动画，不说4月翻嘛，到底什么时候播啊？然后在这就再说一次吧，是5月11号，然后这个动画是每周更新。嗯。
每周更新哈，
哎，对，什么意思啊？你想每日更新吗？
不不不不不，
那你的瘾有点大，
营养不够那样的话
啊。然后这个话也是由酷袜画师优木原作的一个短动画作品，然后包括故事还有原案的话都是优木自己本人来上的，然后动画导演的话是小川优树，系列构成的话是丸户史明，动画的话是由横滨 Animation Labo 制作的。这个动画的话，我觉得也不需要太多介绍吧，它就是一个就很纯粹动画，
是
然后之前的话
对看就完了，对
确实也没什么好说的。然后之前的话就是优木自己就这画师本人就说，他说这一部动画呢可能就不算是大家都能喜欢的一部动画，但会是一部就令人印象深刻作品。然后丸户史密也说呢，他会去用这部动画呢挑战动画史上 No.1 酷袜作品。
嗯，
他说也是对自己的路人女主养成方法的一个挑战。
这个理想也很崇高嘛 ，No.1 的酷袜作品
是
啊，
对。但是实际上就是你要是就是懂点绘画基础的人都知道这个酷袜，
哎，你懂？
哎，你很懂啊。
哎，我确实稍微懂一点，因为以前毕竟是学一点画画嘛。
是
因为就是这个。酷袜你想把它画出那个质感其实非常难的，
嗯，
对，因为它的反光并不是像金属那样有很明确的那种反光，
对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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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尤其是高级的酷袜画师还能画出支数，这个很了不起，
是，这个我前几天在那个微博上看那个九将子，这些挺有名的画师，他其实他在微博上画分享了好几种酷袜的那个绘制方法，我觉得非常厉害。
你学习了是吧？
我学不了，我光顾着舔了，对不起。对，
这个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所以说这个动画它这个酷袜能表现到什么样的程度，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嗯，
然后我之前也说就听我们节目好多都是画师朋友，
嗯，有
想听听他们对这个东西是怎么看的。
哎，对，
第一届集合酷袜大赏，
哇，可以，请
我画
不是我组织一下，
就画这样说的吗？
嗯，老白你压力会挺大的，
别这样，我不在乎这个。
好，过来人，
嗯，
行。
那么我这边的新闻大概就这么几条
啊，
嗯，
因为是周二录的，
对，
的确这很尴尬，
是啊，
对这个新闻来说，
嗯
嗯，那我说几个，之前那个漫画家村田雄介他联名这个宝可梦推出了多款商品，
哎，
就将要推出多款商品，这些商品包含什么？包含那个衣服啊，比如说帽衫啊、T 恤啊，
嗯，
然后书包啊、复制原画，还有一些很多很多小小零碎，比如说。首饰包，
嗯，
或者说一些笔袋，还有那种徽章、卡盒，什么都有。
哦，
就是从稍微贵一点的到很便宜的都有。他之前画过那个《光速跑者 R1》和这个《一拳超人》的漫画重制版。
哦，
嗯，就是画风还挺不错的。他这次画了两套，一套是那个像一个宽幅的那么一个画，是主角男女主角骑着喷火龙，带着皮卡丘去。一看是打这个奈克鲁兹玛这种感觉，是一个神兽。然后还有一些漫画呢，也是画的这个他们打奈克鲁兹玛的故事，但全是用那种黑白的漫画格和一些分镜那么着来表示的。
嗯，
然后他那个分镜那个黑白漫画那种东西印在 T 恤上，就要像之前大家调侃那种穿的那种衣服
啊，
对，就是爱黑脸的那个
啊，我懂，我懂，
对，就是那种画风，但是一看大家都有一种既视感嘛，
嗯，还有一种 cosplay 的感觉，
嗯，
对，
然后对他们老喜欢印大画嘛，
是，
然后这个他这个画风啊，看完这宝可梦这个他那几个漫画的创作过程啊什么的，我就感觉这个漫画画起来就看起来特像宝可梦特别篇
哦，
嗯，其实我觉得要真能请他来，倒还是挺不错的，嗯。但很可惜，
都可以去。
对，但很可惜这个项目现在有别人负责。然后这些商品呢，会在这个5月25号在宝可梦中心，就是日本的宝可梦中心上线。然后网上也有，嗯。然后还有一个是之前假面骑士的这个 SIC 举办的活动，然后我称这个为吃鸡啊，就是他们那个活动就是投票四组造型师，
嗯，
负责四个假面骑士的 SIC 画。然后把它这个做出来之后呢，大家投票，然后点数最高的，
嗯，
然后那个模型师可以进入到下一轮去接着负责另外一款假面骑士的制作，
哦，
就是 SIC 模型的制作。然后这个优先获得就获得高票数的假面骑士这 SIC 模型也会优先考虑发售，就商品化。
嗯，
结果呢，投票结果是这个假面骑士 Forze 是获得第一，第二是龙骑，第三是 Ghost， 第四是空我。然后按理说你就按这个一二三四这么发售呗，
嗯，
结果这个万代很逗的是，他们把第一和第三放在一组，然后说在九月份发售，然后把这个第二和第四放在一组，说放在年底发售，
哦，
十二月发售，
有种捆绑销售的意思。
对，这两组队这么发售，然后因为当时大家其实都应该也能猜到，你请过来之后，并不是说。我比如说就让第一发售商品化，
嗯，
然后或者就让前两名商品化，因为毕竟人家那么大牌的这个原型师你请都请了，
是
你不可能做一个就让这东西这么割了，对不对？
暗箱操作。
对，然后就是说都卖，只不过卖时间不一样，一三一块卖，然后二四一块卖，
行，
啊，
对，还是挺不错的。然后也很期待这个现在这个 SIC 的模型在出来什么样，因为它里边说了有一些这个压铸零件，就可能用一些金属件，
哦，
不过 SIC 的这个价格也从以前这个最开始诞生的时候3000多日元那么一套，变成现在12000多，
是水涨船高，
没错，12900多，基本就是13000了嘛。 对，
对，不过怎么说呢，这个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全都要。对
对，但很可惜，国内假面骑士朋友，就喜欢假面骑士朋友，现在好像在淘宝买东西容易被一些奸商啊什么的就恶意抬价。
哦，
之前那个非魂线，就是大家都能买到，在商场买到那个假面骑士 Kiba 的真骨雕，
嗯，
做的比较精细，可动也好。然后因为假面骑士现在在国内越来越火嘛，就不止当下播出的，以前的一些作品也火。然后大家都喜欢这个东西之后呢，然后发现买的时候这个东西的价格已经被抬到很离谱了，
老板跟你说保价保单，
对对，全没了，就本来原价可能400多的东西，现在你700多能买着都算感恩戴德了，得，
这个
是就那种感觉，
就属于是被抢劫了一刀，是吗？
对，
差不多吧。
然后，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就好多也被归到理财产品里，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
对，但其实这个理财产品这个词儿说出来，其实玩家是很无奈的，
是是是，
毕竟都是一个喜好。那你要真把这当投资，但的确那帮商家有一部分商家或者说符合这个市场运作，这帮人就是拿这个当投资，
毕竟物以稀为贵嘛，是这个意思。
对，
嗯，
对。
哎，就是这样。
你说到假面骑士，这个前几天，这个腾讯是不是宣布了要把那个假面平成假面骑士 Forever 引进的这个消息，是吧？
哦，对，
哦，
应该是在五月份上吧，就是腾讯视频上边，正好，因为大家看假面骑士可能都是买那个腾讯视频的那个腾讯视频会员，
嗯，
腾讯好像从2018年就好像买了好几部，
对，
4部还是5部，
而且挺好的是他们在这个就是。这么日本播完之后大家马上能在国内看到，
嗯，
做这个引进工作，同时他也把一些以前作品包括现在的时王，
嗯，
他也在做这个汉化工作，就是那个国内的配音工作，中文配音，也比较，就是因为咱们看假面骑士，但真正这个假面骑士受众还是那些小孩嘛，
对对对，
就是一些小学生啊或者什么的那些小孩，然后他们
年轻朋友，
对，
哎，对
你就说也行，都年轻，
都年轻，都年轻，
然后等于让他们也能接触到这个东西，而且没有一些语言的隔阂与障碍。
哎，
其实还
是这
是
个好，
挺好的。对，
是，
这确实是。
嗯，然后再说一个趣闻啊，
嗯，
是这个为这个 Solid Snake 和这个 Big Boss 配音，就是英文配音的啊，这叫 David Hayter，嗯，
对，大卫海特，
对，
哎，
他在网上发了一段视频，然后这是一个自拍的这么一个视频，
是，
然后大概意思就是说那个。这是一次 来自这个 Solid Snake 的消息，然后说跟大家说一下，请大家在本次偶像大师灰姑娘女孩总选中为娜塔莉亚投票，
对，
然后说 She's pretty good， 然后就然后这对，然后就说以上，就大概这意思，嗯，
职业生涯也终结了吧，
没错，
对，
后来
受刑死亡了，
对，我觉得啊，这个就是。一个日本小团体，这个给大家就玩的开了一个玩笑，或者就玩了一个梗嘛。
对，
就是这个他这个网站啊，叫 Cameo。
哦，
然后这个 Cameo 的网站，你可以通过这个付费让这些 里边的一些注册用户去录一段话语，
哎，就是
对,
对
farm，
那不就是
什么什么，
不就是高级点的那个小朋友举牌吗？
对，
只有小朋友，
对
啊，
打枪啊，
还能冲天开枪，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这样。只不过他们找到了他嘛。
对，我们今年要不要就是趁一三期间买一个？是吧？
对 对,
对，
多说几句，背着用着，
是好听的。
对，然后这事发之后呢，大家都说我靠，怎么这个蛇叔还开始关心我现在是总选了，然后就说给这投票。因为这个说娜塔莉亚这个姑娘最早其实是2011年11月那会儿就已经有这个角色了，
对，
但很可惜的是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了小八年，这个角色依然没有被配这个声优。
对，有八年还没有声优，那是有点惨。
是，因为这个偶像大师是这样解释，他那个灰姑娘有好多好多角色，对
对，
不可能他会为每一个角色来进行，
就只能是选择高人气角色。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这评判标准就是这些手游的那个投票，或者说这个现在音游的这个投票，然后来决定高人气的话，来给配一个，就是配置一个声优啊，然后让他有单曲啊，
是
啊什么的，然后以后这种东西会越来越多。
嗯，
但很可惜这个姑娘一直没有，然后突然经蛇叔这么一说，然后网上人开始讨论嘛，结果他们发现每当就是当时那几天啊，现在我不知道还是不是这样，在推特上你只要说这个关于娜塔莉亚的事儿，
对，
然后会有一堆顶着 Snake 头像和一些奇奇怪怪昵称的账号来给你点赞，
火，
对，
可以可以可以，
嗯，
这怎么还有影舞者的？
对，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这帮人，或者说可能就是这一个人的影分身之术，
苦尽了
Snake， 对，是他们干的，对，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可以，
我这儿新闻就这些，
这也算是会玩，
这个挺有意思，不过对，我分享一个吧，对，一个就是我挺高兴的。一个就是这个电影版这个《龙珠超布罗利》，
哇，
对，终于定档了，
爽！
对，在5月24日，于国内正式上映。对，这部作品呢，我真的特别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电影院看一眼。
办公室有好多人说要去看。
对，虽然说这个就是资源已经流出很久了，但说实话，你看资源的感觉跟完全跟在电影院的感觉是两回事儿。
是是是，
对，太爽了，爽到什么程度？就爽了。就是我之前就是受这个主办方的邀请去这个北影节
啊，
我先看了一下。
你也是舅舅？
对，我现在是舅舅，对，我要履行舅舅的职责，给大家剧透一下。但
是
也没什么可剧透的，
这透什么呀？
对，根本没什么剧透的，一共20分钟讲就行，
太无聊了。
对，
你就直接说感受得了。
对，我不是，我就是说这个先去这个北影节观赏
啊，
观看了一下，然后我去的时候我还做了点准备，对，然后稍微调查了一下，看看口碑什么的，然后买了瓶可乐，
你这么细啊？
对，结果人家给我票的时候一看4D厅，
我操，
我就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大对，为什么四 D 厅？然后进去了，进去之后他那个主办方也来人了，就是说这个大家就是看到的这个《龙珠超伯利》是就是可以说在全国。对，国内能看到就第一波看到《龙珠超伯利》的人，然后当时他用的那个字幕还没有配好，他用的是港版的字幕。
哦，
对，就是港版字幕配出来的东西，就是他的人名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
达尔，
对对对，
是是是
是。然后就是说这个，你看大家会不会有这个
障碍，
理解上的问题？大家说，哎呦，你还看什么？又不是看字幕的。
那你想多了，
对，你想太多了。然后就开始看，果然这个4D影院实在是太可怕了，
裤子毁了吧？
对，我看了，然后我看了30分钟，我头就开始疼了，
是吧？
对，我感觉是我在被布罗利揍，你知道吗？
布罗利，你饶了我吧！
对对对，
正面吃一波。
对，然后这个剧，咱就是之前也就是多少都理解，就都了解了。这个其实就是8分打2分讲，
对
对
对,
对，前20分钟就给你简单讲述一下剧情，告诉你啊，你这几个角色登场了，
对
对，也没什么特别深奥的这深邃在里面，
对，
然后后面就开始全在打斗，
嗯，
而他打斗是这样，他打斗就是孙悟空一开始先噼啪打一阵，打残了，然后一变身好了，哎，
再打一轮，
对，再打一轮，然后又打残了，再变身，哎，好了，又再打一轮，
子子孙孙无穷尽，
就是让你感觉就像是明明。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就在那上面还有一个，就你无法理解
的
境
界，
对，
境
界，然后再往上还有一个无法理解的境界，就一直在突破你理解的这个上限。
哎，龙珠超刃牙，
对，特别有一种这种感觉，真的。然后出来之后就
答案是痒，
然后出来之后就整个脑袋都是嗡嗡的
啊、
哦！
但效果是不错的，
效果是真的太爽了。
可乐出来的时候剩多少、哎、
我估计我喝了也可能就两口，
是吧？
不敢动，真的不敢动。
嗯、
你要拿爆米花肯定能撒一脸，就真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等到上映的时候，真的千万要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对，一定
说的
最好
想看四 D 了，
对，最好再买个四 D， 对，
感受一下。
对，你要觉得这比如生活不够刺激，
进去之前自备安全带。
对对对。然后我还特别心疼那个四 D 的凳子，我觉得累不累啊？那四 D 的凳子
可以。
对，一个是这个。啊，还有一个就是在每周就是我登场的时候就必须要有的这个月球新闻，
哇，月球人高级，请讲。
其实无非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日服 FateGo 开启了新活动，叫莱尼斯小姐的事件簿
啊。
对，这个莱尼斯小姐事件簿呢，就是这个君主艾尔梅勒二世的联动的一个活动。这个君主艾尔梅勒二世将在今年的七月份就改编成动画播出，它原作呢是这个三天成所写撰写的小说，对，主要是讲的这个二世。就是咱所说的这个孔明，
嗯，
对，费德勒玩家的孔明，然后他就是与周围的这些，就是朋友也好，敌人也好，展开了一系列这个勾心斗角也好，这个侦探解谜也好，反正是这么一些乱七八糟的故事，
嗯，
对，写的非常好，对，我就不剧透大家了，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现在也有中文版，就是已经有国内有代理了，对，喜欢的可以买一下看看，然后呢，这次这个活动呢。就是大家肯定关心的是这个新活动时装的是哪些英灵，对，本次时装的英灵最让人莫名其妙的就是这个五星英灵司马懿
啊，
哎，这个作为孔明的死对头，司马懿终于时装在里面了。但是这个孔明呢，这个司马懿呢，
嗯，
跟孔明一样，在 FateGo 的世界里面是平移到这个主角身上的这种一个行为。对，这次
他这是个姑娘还是个？
这次是平移的是二世的义妹。我们都俗称她叫义妹，对，然后是叫莱尼斯，对，正好这个二世也巨讨厌这个莱尼斯，当然可能就只是表面上讨厌，对，然后正好孔明跟司马懿也是死对头，这两个角色一登场就变成一个欢喜冤家了，
哇，
很有意思，对，然后还有一个公布的就是一个四星的 ruler 英灵叫阿斯特莱雅，对，她是这个正义女神、群星女神和纯洁女神，对，来自希腊神话，对。然后大家好像现在对这个角色并不是很感冒，因为好像就是他的例会感觉很丑，
哦，
对，但是我觉得还，
哦，说很丑还行，
对，
那真的丑，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哦，对，这个这种事
你真觉得还可以吗？
我觉得仁者见仁，这个
话说东东自己都说
啊，对，他自己都说了他自己说归自己说，但是我觉得哈，
嗯，
行，就是他整个设计方面还是很喜欢的，但是脸确实没法看，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在这个二十世纪部的动画魔眼列车登场的这个小灰，我们叫格雷，然后他也登场了，然后这次只要你做完主线他就会正式加入，然后反正我已经抽出司马懿来了，然后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好用，对，就当收集了，
哦，那没事了，
对，行了，对，本周的月球新闻到此结束，
好，
嗯，
我这边说个老年人新闻，那个和那个一贯的二次元新闻风格不太相符啊，
嗯，
就是大英博物馆啊，
哎，
起手很高，
的确，
对，大英博物馆呢，之前他宣布在今年的5月23号到8月26号又会举办一个史上最大规模的日本漫画展
啊，漫画展，
对，漫画展，这个漫画展名叫 The City Exhibition Manga。
哇，
哦，漫画真的是纯漫画。
然后展厅的规模是1100平米，
嗯，
一共有6个单元。那么遴选了日本现代漫画历史上的几乎各个时期的就经典作品，
嗯
啊，然后是一共会有50位漫画家和相关的原画，一共有240多幅的原画手稿，
嗯，
在大英博物馆展出
啊，这太好了。
对，如果说我们有在大英的听众的话，可以这个时间去看看，
这个太爽了，
这个很爽，就是它这个6个单元设置也很棒，
嗯，
就是先导单元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嗯，
是英国和日本联合创作的，
哦，
啊，那么就是这个爱丽丝的主题里边的作家包括说是大有克洋，
嗯，
Clamp，
哇，
对，
是说把这些作者又让他们重新画了一遍吗？还是说？
里边有就是说新创作的作品也有经典作品，
哦，
后边还有其他的单元，
嗯，
那么漫画的艺术就是比较古早的经典的这些，比如说是像河野时代、斋藤龙夫、东村明子、赤冢不二夫的作品，
嗯，
对，那么过去的绘画这个单元里面讲的是就是在世界内形成了 巨大影响，甚至是给予就是动漫一个开创性的引导的这样的作品，比如说像手冢治虫的《大都会》，
哇、
嗯
这个太经典了。
那么赤冢不二夫的《鳗鱼狗》，鸟山明《龙珠》，无内直子的《美少女战士》，类似于这些这样的作品。那么第三个单元是大众漫画，就是比如就是很畅销的
啊，战部系
的这些，对战部系的里边，比如说像。很经典的海贼
啊
啊，那就是石森章太郎，
嗯
啊，尾田荣一郎，
嗯
啊，包括是剑山创、进击的巨人、
哦，
类似这些。对，这一个单元也是展出的内容最多的一个单元。
嗯，
那第四个单元是未来的漫画，漫画之力。那这里边就是说会有一些就是幻想类的这样一些内容。
嗯，
对，比如说像千叶彻弥、青山刚昌、和谐时代、
嗯、
啊这样一些作家。啊，第五个单元是漫画与角色，
嗯，
啊，就是漫画里边的一些很经典的一个角色，那么用就是展示漫画家如何去打造一个这样的人物，
嗯，
在人们心中引起这样的反响。
哦、
那么这里边就是啊，鸟山明、龙珠，
嗯
嗯，那么荒木老爷，
啊、对
对，
这个必须要有，
对对对对，像谷口治郎、野田悟、
啊，
对、
啊、
这些
是是是
这些很经典的啊、
嗯、
作家，对。那么第六个单元就是无限制的世界，是漫画无界限，这个里边就是想象力爆炸的那一种、
哦、
就是说松本大洋
啊,
啊对那个村田雄介啊，
有我最喜欢的架龙真太郎吗，
架龙这里边架龙还是上不了这个
是是是
对很难，非常难，架龙我们只能去中野看，
对什么什么架龙真太郎赫氏外太啊什么的
不适合外太的话，
对适合外太
也不太行，
坏了坏了坏了，
那没事了，
那没事了，那没事
了，没事了没事了，
所以说就是这个漫画本身来讲的话，它还是偏向就是更主流一些，更能被大众认同和认知的就是漫画作品的，
嗯，
但是即使如此的话，它也是一个就非常
对涵盖面非常广，
涵盖面很广，而且就是说这个展本身的就是位置分量也很重，
对，毕竟开在这儿了嘛。
对，如果说我们有在那个就是大英留学或者生活的听众的话，
嗯，
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之后不妨写个游记投给我，
哎、
对，让我也过瘾。
哇，留作业还行，
对，
嗯。
当然就是这次展出的我看也都是真的是重量级的，可能就除了这个展以外你其他地方你也很难再见到，
或者说把这帮人聚齐了一块看，
对
对
对,
对挺难的，就算是京都漫画博物馆它也不是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内容，
对
是是是，
对礼拜二的新闻就是这么尴尬是吧，
没错，
对礼拜二因为没有什么新闻、
哦、行好那进入下一个环节，
新闻都差不多了是吧、啊、
对
对
对，
下面一个环节是什么呢，
那先聊聊各自看了什么，
最近看动画是吧，
对、
嗯、行
听说要分享一下、
我先说说，
嗯
我最近看俩、啊、一个是这个卡罗尔与星期二，
哎
我天，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主动找这个动画去看，结果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们也说了嘛，就是上礼拜听你们录节目的时候，
嗯
就咱们一起录节目的时候，然后我听你们讲说啊这个音乐呀，然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创作呀还有这个心与心的碰撞，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太雅了，
哎
就后来我发现大雅也是大俗，我发现我能吃得下去这一套、
嗯、好悟到了，
对我看完第一集之后我天惊为天人，他对那个世界的那个表现真的，那个片你看头四分钟就已经盖过这个爱死机的一切，对于科幻的那种很俗的很俗的那些那个刻板印象、
嗯、
对，然后越往后看觉得这东西还真挺不错的，最开始你看画面很好，然后它里边那个关于这种各种物件的那种感觉，那你觉得啊、哦，这未来的确有东西是的确你是没有想到的，因为现在好多这个欧美吧，就是这么说可能有点这个有点过于这偏执啊，就是说欧美好多这种科幻元素啊，在大众主流市场，尤其是这个商业的艺术创作东西里边，你看这些东西，甚至这些他们给你展示出来的东西，已经在你这印象里边，
嗯，
有一个寄存的这种感觉了，就是。你好像知道这东西就是这样的，
哎，
但那里边好多东西，就一些视觉元素也好啊，或者说一些功能性的设计也好啊，就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用到的那些东西，都是你可能想不到的，就最开始没有这个印象的。
对，
然后再有就是歌很好听，
哎，
的确音乐也不错，
是。
还有就是想看这个发展是往后什么样，因为他上来已经告诉你一个结局了，
嗯，
说这个两个女孩在一次。就惊动了火星的一次什么类似演出吧，可能是，然后就你想看他
们演出，
他们最后
是说事故了，
对，
对， 那因为那央视主持春晚的是吗？
对，
黑色，
可恶，
黑色几分钟什么的。
对，
对，反正那个看完之后真是惊到我这个动画，所以我要坚持追下去。哦，还有一个是之前我写过新闻的，叫《假面骑士 Brain》的那个
啊，那个
对那个
四集的
两集的短剧。
嗯，
然后他看完第一集了，他没想到真的很短，一集才七分钟，
哦，
两集放一块还没有一集 TV 版假面骑士长的，哦，结果但虽然七分钟但很好看。
哦，
他没有交代第一集没有交代什么，我觉得第二集可能也只是草草收尾，但他这一集里边涵盖的梗啊已经很多了，非常搞笑。然后他并不是在那个付费频道或者什么上面投放，他是在那个东映的那个特设的 fan club 里边，
嗯，
这是针对那些
会员
对就可以看的。感觉上来玩什么那个怪人改造人，然后说把你变成骑士加入我们，这么一个梗，
嗯，
然后突然过一老头，是那个 drive 里边应该给腰带配音的老头，
嗯，
然后那个这个被改造的大哥还说，我你怎么有这种奇怪的既视感什么，就好多突破第四面墙的东西也用进去了，毫无保留可以说。
嗯，
然后这周末吧就该播这个第二集了，嗯，
哦，
感觉还是想看看吧。而且之前 SHF 也很快跟进了啊，就说我们要出这个假面骑士 Brain 的这个模型，
嗯，
然后售价是6600日元，然后跟一般 SHF 这个差不多嘛，手型加一把武器，然后预计将于2020年1月推出。
对，我怀疑这个 Brain 就是为了卖胶特意做的。
对，
对，
很有可能，
要不然这么快。对，
没错，但很奇怪的是这个胶还挺好看的。嗯，
哦，
但还有一点就是我
奇怪
是，啊，对，就是因为现在假面骑士的好多其实讲真的已经不太符合我的审美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嗯，
然后这个 Brain 感觉还可以。然后跟朋友聊的时候他说这不认片还没播，然后上来告诉你我们有交卖，
嗯，
然后明年年初就发货。
嗯，
但是他在前些年公布就是还在那个 drive 还在播的时候
是
说我们要做这个怪人不认，结果一直没做。
嗯，
对，哦，对，他当时说那个假定的有那么个项目，甚至有一个样品已经出来了，
嗯，
但这东西最后并没有被这个量产。嗯，
那还是考虑到这个胶可能卖的不好。
对，
没准吧，
慎重了，慎重
慎重。
对，然后我就看这俩，嗯，
这个涉及到投钱的事儿都得说。
没错。
哎，不过天叔刚才说这个卡罗里星期二，
嗯，
卡罗二星期二不是卡路里，
啊，
对不起，
卡路里，我的妈，
满脑子
卡罗二
卡路里还行，
因为最近想着减肥，
哦，可以，
啊，对。然后就是这个，我倒是跟天叔有一个很相反的观点，就是我没有觉得他特别惊为天人
哦，
就是我感觉就是你比如说他在整个表现整个火星，就整个生活上，
嗯，
就未来人们是怎么生活上，感觉是采取一种很，就是让我感觉很自然，就感觉大家所有人用的东西都是，
嗯，
就是。都会在建立在那个环境下，
哦，
人们应该能用的东西，
嗯，
对，就是让你不会觉得很突兀，或者让你觉得很特别特别高科技，
嗯，
而是那种很贴近自然生活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就是再加上现在就是目前这个整个剧情还没有到一个就是到达一个这个高峰嘛，
嗯，
目前感觉就是很平淡如水，
对。
但是这个平淡如水对我来说是那种很就是很清澈，但是，
嗯，
对，很值得去品味的那种平淡如水。
哇，甘露是
甘
露，
对，对甘露，对，
很怪，
说太对了，说太对了，
有点怪，
啊，确实是甘露，对，
嗯，
对，就是我觉得就这种，
帮您找找形容词，
对，多讲讲，多讲讲，
嗯，
对，就是这种就很平淡，但是平淡中又不失那种美好的这种感觉，是我特别很喜欢的
啊，
哦，对这个作品，
嗯，
对，然后那我就顺便讲讲我刚。最近看的吧，
请讲。
对，
嗯，
大巴上次介绍那个米三位，哎，我看了，这时候我看了，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我之前没有看过任何的消息，
嗯，
但是我一看到片头，我在想，这是不是几元邦彦？然后果然真的是几元邦彦，
嗯，
因为那个片头的感觉让你特别想起那个回转企鹅罐，
嗯，
对，这个具体呢，具体剧情就不剧透了，反正我觉得挺就尺度挺大的，
嗯，
对，但是几元邦彦在某种这个。画面表现上我觉得跟西方很像，对，他都会用一些很对很莫名其妙的，比如
符号，很超过的一些表达，对，
图腾啊，符号啊，加上一些字去，对，去表达一些什么东西，
对对
对
对。
当然这几元邦彦本身它是一个，我觉得它就是它前期无论是回转企鹅罐也好，上瘾革命也好，都是属于那种前期不会有特别深的这个意味在里面，然后到后期突然反转或者突然拔高一下利益， 就让你觉得我靠，原来前面这些平平淡淡的东西其实都是有，都是在为了后面这个情感爆发，
这都在计划之中。
对，是一个这种东西。所以说这个前这个闵三卫这个看完这个前四话，就让我觉得就对后面这个剧情发展会有这种隐隐约约的不安。对，我就在想后面还会有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跌三观也好，或者是说让人突然不能接受的东西也好，
这个不是很好说。
对，不是很好说，但是我觉得可以值得期待一下，而且作画真的很精良，
作画很好。
对，可能以后我去浅草那边玩都会带着一些很奇妙的感情吧。
哇，
对，
我操，对你影响深刻是吧？
对，影响太深刻了。
对，闵三卫是我是就晚上那个在家工作的时候，那个就我在这边那个玩游戏啊，工作，然后就内人。他在那边就是弄自己的东西，有时候呢就是会就打开 B 站做个背景音什么的，对。然后正好赶上这个闵三卫，我就跟人看两眼，确实制作是非常精良，而且就是解决盲彦这个人他已经55岁了，他是64年生的，
对
对。但是就他在作画和包括一些就是环境和情节的处理上仍然是就仍然是能运用非常潮的元素来做这些东西。对，而且就是说他这种创新精神其实从金鱼注意报就那是90几年的
啊，金鱼注意报好早
好早好早，因为我知道金鱼注意报还是从那个超任上那个同名游戏
啊
那儿开始的。后就因为他当时画风还有就是这种胡搞的很胡逼的这种内容就在当时是比较出挑的嘛。
对
对，而且就是解决盲彦几十年来一直这个就是不忘初心吧，
是
对，就是他一直会搞这种就是说特别能给你带来视觉冲击，包括说是就等于说是把你整个感官灌满的这样的一种体验。对，所以我对这个感觉挺好的。对，
行，
对，然后正好可以插播一个广告，就是现在在日本就在东京有那个解决盲彦展
啊，
对，我朋友天天去了，然后给我发了一张那个开头就有那个合同拉车的，对，一个场景，你可以上去坐车拍照。对对，这好像是到5月6号就截止了，所以说在东京的大家
那还得快点，
对，有机会要赶紧去看。展出了很多很稀有的原画，比如说美少女战士的，对，忽然企鹅罐的，对，还包括现在最新的闵三卫的都有。对，
推广员紧急出击了，
是。当然，对大家去的话，也可以写篇游记投给老白。
我操，这是留作业的一期。
对对对，
您真会说话，
哎，可以
俩作业了。
我再说一下吧。然后今天的话，《进击巨人》第三季还有《高达 The Origin》都播了。然后这两个动画第一季都很精彩。然后《进击巨人》就国内一直是屏蔽词嘛，在微博上都是看什么《进击巨鹿》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我操，听着有点脏啊！
这词儿居然没被屏蔽，我靠！
听着对，听着像一身事上的
巨鹿，听着很有魄力，我操！
我都没有想到，你们都想到了什么？
可以啊，
全想到了，
是是是，
行行行。然后在《高达 Origin》的话，之前是出了那个出了6集，然后也是非常精彩。然后 TV 版的话，他重新剪辑了一下，加了新的 OP 和 ED。然后这个作品的话也是岸彦良和作画监督的这么一个作品。然后设定的话也是讲初代0179的故事，然后也是根据岸彦良和自己的一些理解吧，加了一些改动。然后故事的话是从吉王代肯之死开始，然后一直往后面讲，就相当于是把0179前面的和后面的一些故事都补完了。
是，
漫画的话很长，大概有24卷吧。
哇，那很长了。
对对对，然后动画的话，第一集也是看到了拉尔年轻的样子。
对，
年轻的时候还那么瘦，没想到后来就会变成一个大叔。
对，
也非常唏嘘啊。
对，
但
还是
挺帅的。
好像就这种过渡，就是从20岁到40岁突然之间就，
对，
是吧？
一个转场就会
一个转场，
没办法。
对，身材长了5倍。
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魁梧的军人嘛，然后也有一个很漂亮的那个女朋友叫哈蒙嘛，然后没想到在0179的时候。就35岁的人就变那样
啊，35是吗？我靠，震惊了
啊！
我靠，
可能是加班的吧？
啊、这就对上了。我从来没有想过他就是在最开始0179 TV 版就是有几集讲他的嘛，从来没有想到那是个35岁的人。我靠，我没算这个年份。
但这个年龄的话，这个根据不同作品稍微有些改动，对吧？要说反正就那个年龄段嘛，
有吃书。
吃书嘛，
挺可怕的，
是
不
可怕，没什么可怕，你也有三十五那一天。
对
对，
包括前面的话还讲了，就夏夏小时候的样子吧，也是挺可爱的一个小朋友，没想到长大会变成那样。
对，
哎，夏夏，你算计我。
对，长大会变成库瓦托洛大卫。
然后这两个动画片第一集都挺精彩的，然后再说一个，就是有个动画片叫《贤惠幼妻狐仙小姐》这么一个TV 动画，然后原作的话是一个漫画。然后这个故事的话讲的就是一个天天在黑心公司加班的这么一个大哥，然后在某一天的家里面突然来一个老婆啊，
天降老婆厉害了，
是一个狐狸仙女嘛，然后自称是八百岁，然后每天帮那个大哥就
八百岁你啥没见过你干这
行行行，就是每天帮这个大哥呢，就是做饭、洗衣服，然后照顾他生活什么的，比如说偶尔掏个耳朵什么的，然后去消除这个大哥呢在工作中积的压力。
对，海螺姑娘，对，
对，反正就这意思吧。
嗯，
然后这个动画
就日版铁螺姑娘，
对对
对
对，然后感觉很多人都挺喜欢的，因为他每集的话都是讲一些这两小两口自己日常的生活啊，然后随着现在这个。很多人都是工作压力很大嘛，感觉都挺喜欢这类型作品，
哎，是
情感代入，是吧？
然而并不能天降一个老婆，
对，但是你
自己给自己掏吧，还
是？但
是
你就算天降一个老婆，你是社畜还是社畜？
不，天降一个老婆是你给他掏耳朵，不是他给你掏。我操
啊！也是，
社会现实，
对啊，
可
是，然后另外一个动画片就是叫《贤者之孙》吧，然后上期看评论也有很多人都看这个
转生动画，是吧？
对，这是一个就转生到异世界的一个小伙子呢，就锻炼出比较强大力量，然后魔法也很强，然后各种技巧也很强，就是一个比较轻松搞笑的异世界转生动画吧。
啊，
然后我感觉呢，这就是动画里面的土味，你知道吧？
是，主要是这几年异世界转生动画太多了，
转生系现在已经能单开一个门类了。
是，
对对对，
我记得我看过最过分的是那个2018年有一个就是拿着手机转生异世界的
那
个作品，那
不挺搞笑的吗？
太难看了，我靠！
对，
关键就是你知道吧？就转生这一块就有一种就想象力匮竭的这样一个
体
现。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有两大类的动画都是比较雷的，一个就是那个漫改，
对，
或轻改，
对，轻改
会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转生系，对，转生系一不小心就会做的特别跟鸡肋一样，食之无味。
转生系救救我吧！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大家在看这种转生戏的时候也要
关键就是你知道吧，就转生戏里边有很多这种就是前后，他不是说前后设定矛盾，他是观念就很拧吧。对，就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在原来世界里啊，弱小可怜又无助，然后转生到一个异世界，哇操，开了挂过去的龙傲天，
是，
但是呢在那个世界里的生活他不自觉的还是按照就是说现在日本这样一个生活来，就总之这个人肯定是要被踩两脚的，你他妈都已经龙傲天了你还要被踩。
对
对，所以说看的时候就容易各种违和。对，就是他本来给自己的设定就是我到这个世界来不用再练级了，对对，结果就还是各种悲惨，你根本就不是你这样的人能，对吧？
对，不，当然这个我觉得就转生系的动画它挺轻松的，你也不需要动什么脑子，
是，
对，你就单纯的看着放松放松也挺好。对，
然后念一个上期评论，有个叫天界线的这个朋友，他也说就我看这个贤者之孙啊，就是根本就不带什么脑子看，然后工作压力大时候也挺喜欢看这种无脑爽片的。
哎，
然后之前就看顿勇啊，就觉得很着急，他说七天网文都不敢那么写，他觉得一个人还是要看这种搞笑类型的就挺放松的吧。
对，
他还讲一下第一集剧情啊，就讲挺细的，感觉他确实挺喜欢这个作品啊。对，可以。
行。对，当然我之前看那个七天爽文，不是，就是个转生类的这种，我觉得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那个 Overlord 的。对，但是我看的是小说。对，我觉得小说里面
小说说的全，
对，小说说的全，而且他这个因为第三季其实动画第三季做的挺一般的，但是省略了好多好多很关键的剧情。对，所以说如果就是想单纯爽的话，我觉得其实看看小说，这种原著小说其实会对你这个放松有很大的帮助。对，
但看手机那字太小了。
对，你放大点儿，
完美，
你说对，
你说对，无懈可击，
对，
嫁
接了，对，
是是是。
想起来以前就拿那个 MP3 啊，有一个显示器，然后，
哎，那个，
那个太艰苦。
看小说，
无头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他那个上初中的时候吧，好像是，对，就用那种就是 MP3 一行，
很多人都
对，一行显示多少个字，九个字还是字，
反正没有十个字，
对，一行就八九个字，又活活的看完了100多篇。
对眼皮
我觉得老哥你也可以的，你这个学上什么劲儿的，
太厉害了，
疯狂锻炼大拇指，
对，
行，那么差不多还有什么要说的动画吗？
那没有了，
没了。嗯，
那么是下面一个环节，就是评论，评论的评论。
好，
哦，
又到了我最喜欢的摸鱼环节。
啊，
是，以后再也不录 Pro。
老师这么想说别的评论吗？那你先来吧。
哎，
对，这段给白老师做一个消音处理。
我，
我
对，这样吧，你们读，我吐槽，好不好？
也行，也行。
嗯
啊，谁先来？
谁先开始？
那我先读吧。
行，
来，
叫什么 Simple 毛这么一个用户啊，他说 VTuber 就好比一个太极图，阴阳交汇，有虚拟的部分，有现实的部分，虚拟部分夹杂着现实，现实部分夹杂着虚拟，
绕口令，
可能有人只喜欢其中一部分，但是这两部分就是互相不可隔开的。我的天哪，来了个哲学家，
这形象写作文最后一句，
哎，收尾拉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
微学家。
不过我先插一嘴啊，就是昨天晚上啊，
哎，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事儿。
昨天晚上啊，
你
哥，
对，哥非常
疯
了，
我说兄弟。他给我发信息啊，私聊，兄弟，总觉得这个 VTuber 可以推荐你一下，对着偶像大师发情一晚上了。
嗯，
然后我看了一下啊，这个他介绍这是彩虹社的后期王者，以灰姑娘人设出道，一开始还是那种比较可爱姑娘人设，一周下来大家发现是个沙雕女网友。然后这个 VTuber 名字叫玉家园江凉，叫 Otogibala Ella。
啊，
看这 Ella 其实就是那 Arrow 的那个片假名的写作片假名之后那个读音嘛，
是，
只不过他这 Ella 江凉没有这个长音
啊，
就是错误的意思。
对，
感觉有时候这挺脱线的。我看的时候，其实最后的半小时不到吧，那会儿跟我说，我看洗完澡之后看的，大概他可能之前打那个偶像大师灰姑娘女孩的手游音游，然后最后的时候他就开始摸鱼。有点摸鱼行为啊，可能就是他只播 MV， 就是看 MV 里边唱跳，然后选衣服，人巨多，抽了好多 SSR， 打了好多那个冲了好多衣服，然后就一直对这个 MV 的一些动作啊，什么评头论足什么的，挺好的感觉。这是我看第一个这个 YouTuber。 不过像刚才这位朋友说这个阴阳交汇啊，虚拟现实啊，然后这个只有结合到一块才是这个 YouTuber。 其实我还觉得的确是这样的。然后我看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挺能说的，然后挺有意思的，但我还真没太想说剖析他是在这个背后真正的是一什么样的人在演这个
VTuber
这个角色。对，
对，
所以我觉得我还算能像保持一个相对正常心态吧。就是之前大家也讨论过嘛，我看有的人就评论说自己不太在乎这一点什么什么的，但真正被爆也可能是有一部分是因为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了，然后大家可能比较关注这个像之前说那个加班也好，或者说有一些中之人不太那什么也好之类的那种事儿，那大家才会关注这个背后的真人是什么样的。
哦，
所以我还很同意这个叫 Simple 毛的这位朋友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念。对，
你看那个为什么42沉迷这个 VTuber， 我跟你讲，因为 VTuber 啊，它是一个特别赛博朋克的东西。
是
啊，
对，就是它呈现给你的前台的东西是虚拟的，但是在它就是实际的这样演出，或者说是他的就展示出了人设设定这些东西，它都是具体的真实的，它是用人的这样一个特征去带入到一个虚拟形象上，对，所以说这么结合起来的话，其实就是就有一点《银翼杀手》那个意思，你知道吗？对，所以说你哥已经无可救药，你知道吗？对，现在已经是24小时管子人。对，
对你哥昨天还看 FC 二，
对对对对
对，
妈的，看到3点多还在那说话呢，
这么厉害
，FC 二了，我靠，对，
别吧，3点多我都醒了，
行，都是深夜人，
我服了我哥了，
你哥起码就变成虚拟人了，
完了，
对
对
对，哎，不过说到
首席管子海报，
说到 VTuber， 我看到咱之前上期有条评论，对，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叫32904483535，这名字，对，他说四月动画没全看，感觉狂没兴趣。还是再看以前的老动画和老动画。顺便，我是一位虚拟主播，你可以叫我阿修。老早就在听集合，特想和集合联动。你看我配色也像。最后一句话，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求求你了，我什么都会做的。
我靠！
哇，
我靠！
躺平，
给我写作业。
对对，那对那这位听众，对你能不能把咱之前布置的这两个作业都先交了？对，
哎，
对，没事，这个老
五一假期跑英国和日本。
对
对
对
对，
而且要同一天完成哦。
对，辛苦你了哦。对，
你以为梁朝伟啊？喂鸽子去，然后再飞回来。
我们在节目里这样那个。吐槽听众不是特别好。
行，对，因为这个，对，我再说一个，
都是玩笑。
对，
行行行，
对，我说一个啊，就是说个叫 Infi 这个读者，他说这个说自己的情感问题，不知道会不会翻牌。
请，
我大学等了他，女的旁的他，
哦，
和前男友分手等了四年，他是我的初恋。
我操 ，QQ 空间，
在一起异地半年，
别别别，
我考试却没过线，我觉得挺押韵的啊，对。然后他在读研一，我在工作，已经处于除了每天我给他发个晚安之外，他都不主动联系我的情况。
嗯，
对，现在已经三天没任何联系了。
嗯，
我想了很久，决定还是放手。我喜欢他，甚至现在依然喜欢他。他说过不后悔，可是现在后悔了。我不怪他，只怪我自己不够努力。我难过的不是分手，而是觉得我这一生都要和他错过了。
嗯，
体会到了42说的苍白的窒息感。
哇，
说的比较乱。对，也许今年我会先考几个证，然后再试一次。
嗯，
不过下决心不再打扰他的生活。看到他朋友圈开玩笑的说想找男朋友帮忙写论文了，这样也挺好的。原谅我在你说了再见之后的不辞而别。最后说一句，最近被Nadia的生活态度和笑声治愈了很多，非常感谢他。
嗯，
我
对非常深刻啊，
饱含深情。
是，
我替Nadia说声不客气。
哎，对对，这怎么说呢？对，我想说一下，这个大学的时候，这个初恋一般都是很青涩的。
哎，对
对，这个遇到这种情况也无可厚非。
是是，
人嘛都是。咱都所说就是会善变的。
这位听众，如果你在听这个节目的话，一定要记住，刚才是一个已婚男人在对你讲道理。
是，
对
对，大家都会过来的，
感情连线。
对，这个时间会磨平一切。
是，
如果你实在这个，
你的一生还会错过很多东西。
对你，对，如果你觉得这个实在是这个，就是过不去的话，我可以推荐你几个 VTuber 什么的。
怎么又绕回来了？
还能兜回来？
对，比如说我
也是怪厉害的。
比如我最近看那个
是个圈
啊，我最近看的欣欣。对，我现在翻上他的老视频了。
欣欣就差不多得了，你给他发私信。
对，就是对他用中文说嘛，我中文的我爱你是什么呢？
哦哟呵，
对，就是那个脏话，我就不说了。
火，
对，对，其实你可以去找一些很其他的这种，就是娱乐活动嘛，就分散一下你的注意力，我觉得挺好的。对，看看 VTuber 什么的，听他们口臭，
分散不了，我就梗着。
哎，那你可真是汉子哟。
你可很厉害。
对，我就是这些。
那下一条，大巴读，
请。
嗯，
我下一条没有了呀。哦，下一条我来读一条吧。
好，
就有一位叫乏了的咸水啊，他就提了个问题，他说：“你们阿全新闻怎么老用Z 的歌？”他应该指的是高达 Z 的歌，
是
啊，然后搞得每次听一半就老想去看动画。
嗯，
那你先看了再接着听。
这个事情其实是这样，就是每次音乐是我先挑一些，然后那个天数再加一些，然后最后 Nadia 再加一些。
嗯，
那说明你们爱好重合度很高哦。
行，
就可能是我最近歌单已经几千首，应该是你们都已经听了一遍了，
是吧？
是，
对，
烧河大巴车，
下次有空把这个歌单就
更新一下。
对对对，
嗯，
行，
还能更到哪儿去？
对，那基本留言就是这些了。
行，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环节。
好，
对，我们话题也是根据之前一条新闻来的，就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加班啊。
有，嗯，
对，然后之前也是 Madhouse 嘛，说就他们里面有一个叫制作进行的这么一个工作岗位，生活还有工作都很辛苦。
嗯，是，
里面有一位在里面上班的大哥呢，他说叫 A 先生，他说里面每个月工作啊，可能要到快400个小时。
嗯，
然后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就受不了，早上回家的时候就中途就晕倒在路上。
嗯，
啊，太累了，哇，受不了，就
接着醒了之后呢，
又昏就倒在了路上，然后还好有好心的路人呢，就叫了个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
哦，
嗯，
救护车送到医院之后呢，医院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又上班了，
我靠，
对，
太惨了。
这个是 Madhouse 啊，
对
对
对，其实这就这个新闻，
这也是挺狠的。
就这个新闻，就是我有一个群，这个群里面就大家都是在日本工作，就在动画界工作的一些
过劳死交流群，
对，可以这么说理解。然后就是这个新闻发出之后吧，确实也有很多这个 Q 友回复，但是出于个人隐私，我就不把他们的名字放出来了。这有个
你特别想念名字是吧？
不熟，对不起，不熟。但他说就是
一手资料，
对，他说他的。他在新人的时期在公司每天上午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每周一定至少会通宵一次，然后他在画那个约炮制作大作战
啊
第二季的时候
约会大作战，
对，
别瞎起名，别瞎起名，
你都
啥呢，
都叫习惯了嘛，对，他说他当时是这个失误了，这个卡接多了，对，因为就是动画的一个词语叫卡嘛，他就是说五天四夜只睡了四个小时，画完之后回家都不知道怎么回的，
哇，可以了，
对，确实
魂都飞了，
对，确实就是真的是特别辛苦，然后就也有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也有很多人就是说这个，你干这行要么就认命，要么就换工作，反正挣钱的活有的是，就看你自己能怎么想啊，对，明知很多人明知道这么累还要干这行，那为了什么呢？对吧？
就最近来说的话，其实就不光动画行业，游戏行业也是一样的，就前一阵的话，就是报那个 BioWare 生软的时候，就他们最后冲刺，基本上就是一个月，最后一两个月都在公司待着。对，然后前一段时间《真人快打十一》的制作公司也是在那儿报，就告诉说一个月超过加班基准线差不多100小时。对对对。
但《真人快打十一》好玩啊，
最多就是 Respawn 啊，
对
，Apex 做 Apex 那组，
是
我们要抵制这种行为，所以我们游戏就更新的慢一些。
对，
是。
就至于说像 Rockstar 加班这种，这个就已经不是新闻了。对，就好多游戏。其实都是就是时间工作量堆起来的，包括说是还有就是事儿赶事儿，所有的事情其实不是说突然之间一下都发生的，而是循序渐进的，
对，
但是一个人的处理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堆起来，
对
对，
然后那个过劳死的基准线，他说是一个月加班80到100小时吗？
啊，那我过了。
我操，你也996啊？
我
行，
我007的。
妈的，集合！
对，
然后再把那个上面那个新闻再详细说一下。他说那个 A 先生他是之后上班嘛，然后他就说 Madhouse 啊，就工资也给的少，只给了一些基础加班费和补贴。然后根据时长来说呢。就每个月时长过了嘛，还有大概300万日元就没有给完。
哦，那是有点问题。
然后他就申请日本的劳动仲裁啊，说你这个要把钱给我补上。
我操，日本还有劳动仲裁？
管不管用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也有类似的机构嘛，加班费要给，然后要改善这个加班时长，然后还要对这个职场霸凌啊进行一些道歉，然后要让这个企业加入这个黑心企业联盟，进行黑名单这么一个行为。
哇，
黑心企业联盟啊，黑名单是吧？
黑名单嘛，
嗯、
对吧？啊，但我觉得这个事情
想的特好，
对他肯定也有，我觉得他想到了，之前也有肯定很多人想到了，
是，
对，包括之前是几年之前吧 ，APH 就有一个员工也是担任制作进行这个岗位的，他说一个月加班到600个小时，然后直接就。过劳死就自杀了，这个事情。对，然后之前看那个 NHK 40周年高达回顾的时候呢，就安彦良和
啊，对对对，安彦良和这是个特别有名的例子。
对，他那个时候就说他们做那个高达0179动画的时候，就说他们那个工作现场就是随时有人会倒下来，
倒下，对，
累倒，但他们就觉得这稀松平常这么一个事情。
是，
对，
就那个0179第十几话来着，是安彦良和连续工作了差不多是14天吧，还是15天，就是每天工作强度在14小时以上的这样的。
对，然后就是
然后就靠精力继续顶着嘛，就那种就啪，然后呱来一口，然后咣咣接着干。干到14、15天头上就不行了，吐血倒地，是吧？
对，那个时候有很多就是
那
种，那是
富野自己画分镜的一场。
哦，那我知道了。
对对 对, 对，就因为那个组里边人就能干的都倒下了，
我知道，
所以富野只能自己上画分镜。
这个名场面背后有这么凄惨的故事。
对，
之前有一个照片就是讲他们在画什么的时候，就是打着吊针在画，
是、
旁边挂着水，这边在画东西。对。
对，但其实这种就是说，在
加班来这个事情
对
感觉并不少见。
成年人讲讲这个事情、
啊，
对，因为就是之前我是在广告行业嘛，在来集合之前，对，广告行业，
回忆起过去了，
我操，简直不想回忆，我对，因为就是做广告那时候我们服务地产嘛，就是做那个房地产，正好是那个在 大家也知道，就是前十五年房地产广告其实是很兴隆的，
哎，
所以说其实就是这个工作时间就很难保证，非常难保证。
嗯、
对，那时候就是乙方，我们是作为乙方嘛，承接这个就是他们的就是广告推广，这个是一块儿、
嗯。
甲方自己其实比我们还要惨。对，就是地产行业有句话嘛，叫、
嗯、
就是说生不进恒大，死不进万达，生死不进碧桂园。
啊，
对，
是
就。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儿讲九九六，我操，地产行业人听到，操，九九六就能下班，太他妈好了，都过于好了。因为就是在周六日，我们就普通工作人工作者的休息日，
嗯，
对于就是那个他们来讲的话，其实是最忙的时候，
嗯，
对，因为就是说涉及到销售，然后还有很多就是说很具体的东西，
嗯，
所以说他们休假其实都是倒休，但是倒休其实也没有充分的，就是。休息的这样一个空间，
嗯，
对，因为他们还要忙于各种报表，
哦，
除了就是很具体的现场实务之外，他们就是忙于报表，然后汇报文件啊，
嗯，
如果说你是一个中层的小头头的话，
嗯、
就是那个或者说带队的，你还有就是各种什么请款啊，还要应付领导啊，
嗯、
什么乱七八糟的，其实就要做事非常非常多，
对
对，所以说在这个行业里边，就是加班加到精神崩溃就。
嗯
也是
很正常的，
也是习以为常。
就有的时候一天晚上突然公司少一个人，大家也不问。
对，
我操，
少少吧，反正明天还会有新人顶上。
我靠，
不少了之后就是把他活交接给别人。
是啊，
对，人死了活不能死，你知道吧？
可以了，这是我们平常最就是最沉重的一期二次元新人节目。
对，然后我们就是接他们广告，就是。这个工作也是这样，因为他们是事儿赶事儿、
嗯、
就是他们给自己留的空间非常少、
嗯、
到我们这儿的话就是我们作为他们的下游
那更没有了
那就几乎就被压缩到零就是这样的、
嗯、
我们原来给恒大做服务的时候有好几次是这样就夜里十一点去他们那儿开会、
哦、
对去开会两点半把会开完回来干活、
嗯
哦、
对
哇
对
太可怕了
对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和这种就是压力在这个行业里边其实是挺就很常见，非常非常常见，
嗯、这是真的。
我那时候在，我那时候在我们公司里边有一沙发，那沙发是我专用。
嗯、
对，
就基本就粘那儿了。
对，因为、
嗯、
因为就是是你做服务的话，做服务项目的话，基本上每周都要出新的策略和内容，还要写报告什么的。就很多时候就是在办公室得待个一个晚上或者两个晚上，
嗯、
得应付各种各样的事儿、
嗯。
对
对。
然后就是，其实睡眠障碍也是那个时候落下的。
是
啊。嗯就很多时候是就公司这儿开创意会、
嗯、
然后我在这沙发上睡觉、
哦、
对然后他们把我叫起来我还能接着开这个会
哇
对
行也练出来了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浅睡眠状态的时候你感觉自己睡着或者别人在看你是睡着但其实你没睡着、
嗯、
对
对
你耳朵里边所有东西都能听见
啊
对
所以说他们那个开着开着会突然之间把我叫起来我还能接着他话题继续说
嗯
对
那也确实挺痛苦的
对
长期的这种情况就
是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对于那个你的精神状态或者身体健康来讲的话真的不是好事听起来很好玩但是一点也不好玩
对
嗯
对咱集合唯一熬夜的时候可能也只有一三或者克隆的时候会熬夜
对
当然我媳妇儿之前也抱怨我说以前你在游戏公司每天都准点下班怎么到集合每天都八九点才下班呢
哇操八九点下班还不就准点下班
对
你们生活环境也太优越了
对反正他就吐槽说你进来集合之后都不见想家了
嗯
是
我操你这个潜台词有点深啊
什么意思、啊、
对不起暴露了一些什么东西、
哎、
是
已婚男人唯一好东西
对
不过
不过我看评论里面有好多这个朋友都说这个又吐槽说这个加班连着上班四十八小时啊也好这个晚上七八点钟还要开会、
嗯、
开到第二天早上然后再加班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还真的是特别常见的一件事情、
嗯、
对都辛苦
但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都不容易
本身、嗯、
确实不是好事对
然后再念几个新闻里面评论吧就有一个叫 D9 大哥说之前是在公司里面做校对和润色然后后面就做带着做翻译就事情挺杂的
是
然后每天晚上日方那边是九点钟发稿件然后这边就接着处理就一直要到十二点
啊、
嗯、
对然后一直弄到差不多凌晨一点才回去然后再发给日本那边看然后日本那边在凌晨两三点钟就回文件过来给他要具体要哪修改
对
深夜倒班啊这个是
对加班还有一个就挺重要的原因是就是时差的问题
嗯
对接时间的时差问题就比如说 CT 老师最近就是做核聚变的这个 内容对接，就独立游戏、
嗯、
包括说跟那个波兰独立区的那些、
嗯、
游戏厂商对接，他就没有办法，就很多时候就是夜里回邮件。
是，但日本这个时差一个小时，
你这凌晨三点，人家那边四点了，我靠、
啊！对，他们那边
可能已经起来了。
不，这个其实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过劳死和还有劲儿之间的区别，你知道吗？
哎、
就三点睡觉还有劲儿，四点睡觉离死不远。
嗯，
行
行，嗯，
你有什么之前工作经历可以分享一下吗，豆哥？
我其实还好，主要是你像我之前是做运营的嘛，运营就是肯定是在游戏上线前那一个月都会变成一个非常忙的状态。
嗯，是， 是， 是，
对，尤其是在上线的当晚。
对，
那更是就基本上就是要严阵以待，因为你无法预料到你这个游戏会出什么漏子。你像我们在做游戏的时候，这个游戏这个如果出现了事故是要评级的、
嗯、
有 S A B C 等几个等级，
炸服是第几级，
炸服肯定是炸服必须是 S 级。对，这种是非常会影响这个用户体验还有你的收入的东西。
是， 是， 是，
这必须是 S 级、嗯、然后什么 ABC， 比如说 C 级就是属于那种有什么文字打不开啦、
啊、
文字翻译错乱乱码什么的，这种就不着急、
啊、微小的错误。
对，主要是 S 级和 A 级这种的运营事故，就是你当时出了就叫比对、
嗯、
然后我之前带的游戏就是什么，那制作人半夜两点钟给我打电话
啊，
对，那对说问你还睡了吗，我说你可真开玩笑你可真逗，我靠，谁说半夜两点睡觉的这个时候。
不是这个，就想起今天那个雨落啊，我们办公室雨落就是他那个发了一条，就是淘宝上有卖家给他留言、你在不在，你给我回话。雨落说我不在，我他妈怎么给你回话
对啊，是
的，说的很有道理，
悖论、
嗯、
对，但是这个熬夜真的是太痛苦了。对，尤其是像我跟老白，应该老白可能是熬夜熬惯了，你就是属于那种后半夜就会很活跃的人，是吗？
差不太多吧。就是你像去年 E3 我们做 PC Gaming 的一个直播，然后我麦教授赵夏、我们仨人最后他俩都在那打呼噜了，你知道吗？我还拍上赵夏 PC Gaming 直播的时候，我还生那边示意你给那镜头。
对，但是事实上就是你年纪大之后，你的身体肯定不如从前了，
是
熬夜也会更痛苦一些。
对
对，当然我觉得这种熬夜更痛苦的这个感觉，可能很多时候呢都是因为年轻的时候熬夜熬得太过分了，
嗯，
对，才导致的。
分享一下我之前的工作经历啊，
哎、你的那个太强了吧，我靠！
我之前是在那个中国非常传统的农业和药业做那个技术服务，还有、
哎、
反正很杂，也是非常杂的事物，包括那个技术服务，包括一些数据处理，包括实验，包括销售，
是，
就你要接受事情很多嘛，
嗯。
然后我们工作那个时候是这样，就是每个月你是一直连着上，
嗯，
连着上，大概上到月末后面三天你就连着歇三天，
连休哈、
啊，
对对对。然后
但是等一等，月末的连休的话，前面连着上27天是吗？
对对对，
狂上
是连上
的，
你是可以的，
对。然后因为事情很多嘛，然后时间是也是比较乱，
嗯，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就早上早的话就是一般的话8点开始，然后一直弄事情弄到晚上的8、9点也很正常其实，但这个不是重点，我不是想说996什么的，就那个我们同事特别有意思，
嗯，
就是上班上的很晚嘛，大概上到10点钟，
嗯，
然后身边同事也是我们一起住在一起租房子嘛，然后我们同事都是精神非常好。就下班哇，终于下班走了，去看个电影啊！
我操！
然后我一看表啊，一看时间，哇，11点！我大哥，我们是去看连点场吗？啊，是啊，那不然呢？然后有的时候就经常去看连点场电影，然后我就感觉我吃不消，但他们就吃得消。然后有的时候这样就电影没有了，然后就去吃夜宵，夜宵都没有了，然后哇，但是又感觉自己特别精神，怎么办？哦，要不我们去找地方打篮球、跑步什么的？
我操！你司的同事都是怪物，
是狼人吗？我靠！夜里这么高兴？
就我感觉我们公司，因为我们那个公司的话就是这样，都是大学里面就是以前很多学长嘛，然后感觉他们都是体育系出来的，
哦、
就不像是我们自己系出来的，就
是
吧？一问哇，你以前的休息时候干什么？哎，爬山哦，马拉
松。
哦、一问都是各个，要不就是去爬山，要不就是穿越那种戈壁滩啊，有那种穿越戈壁滩经历、徒步。
就没有一个玩手游的，
要不就是要不就是那种马拉松选手，就是精神特别旺盛，然后那个身体特别好。
嗯，
哎，特别适合做这一行吧？
操，可以的，精力旺盛是好事。
对，我有段时间就是上班上的就直接是吃不消了，就直接病了一段时间了。对，
上颓掉了。
嗯，
对。然后怎么说呢？感觉每个公司上班的话，还有加班的话，也是跟周围氛围挺有关系的。就是你有时候感觉很累，但是你身边人都很兴奋、很开心的时候。你会感，你其实也感觉不到那么累，就比如说，
其实就是大家互相都感觉很兴奋、很开心，你知道吗？就是只要有一个躺下的，其他人
可能会有一点那种情绪，还有氛围的感染。
嗯，
对我感觉是这样，
确实很痛苦，真的。
嗯，
我觉得这种生活
啊，
是我突然来了句这个，是吗？
对，就是加班嘛，或者说这种过于长时间的劳动压榨。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核心问题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加班之所以你加班是否会感到特别痛苦的核心原因，
嗯，
是你是否喜欢这个工作？
哎，是真的。对，
你如果说不喜欢这个工作，或者说这工作不是你想干的话，
但我其实挺想干这份工作，就是后来生病了，
实在干不了了。
对
对，但就是工作本身来讲的话，能够其实工作这个东西还是能对人有激励的作用。
哎，
是
对，
但是就是说。如果他和你的想法或者说你和你的需求实在是背道而驰的太多了，
嗯，
那这个工作他其实就会变成对你生活一个折磨。
对
对，就很久以前我电台里边说过一个观点啊，就是是在职的朋友可以参考，
嗯，
就是如果你要去上班，每天早上醒过来一睁开眼睛满脑都是冲你妈，这日子没法过了，赶紧辞职吧。
对，
嗯，
对
对
对，
有道理。
当然我也觉得就是大家趁年轻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也挺好的。
对
对，当然很多人就是最近我看好多，就因为针对九九六展开的讨论嘛，
嗯，
就是说这个年轻人需要忍耐，去做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才能成长。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太自私了。
嗯，
对，我觉得年轻嘛就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
嗯，
趁着自己还有精力有时间，
嗯，
对，别让自己后悔，
嗯，
对，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忍耐，如果是为，就是你要把忍耐的就是主体客体分开。你如果说是。为了就是继续这个工作去忍耐，那除非说是有，就是你不干了就枪毙你，这
对对
这种可能。否则的话，如果说你真的过得很痛苦的话，那其实我不管是对于这个企业还是对于你来说，这个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是，
对，
嗯，
就所以说嘛，就九九六这个东西，它本身是一个话题，但是就是正是有了一个很充足的这样一个现实土壤，
嗯
啊，才让我们去。聊这个事儿，嗯，
然后再念一个新闻里面评论啊，就有个叫 GGGDDDSO， 他这个在，
嗯，
Madhouse 那个评论里面就回了一个，他说以前也是给 Madhouse 做外包的，
嗯，
然后日本那边都是晚上七点到十点才发稿过来，然后他们要通宵加班，然后到早上八九点，然后到他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啊，
嗯，
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就是画一会儿，然后就没多久就要睡着了，但是一会儿要起来，但是他们就感受到，他说那个底稿画得很认真，然后那些当时做外包动画的时候就学到东西吧，至今还用得上。对，
嗯
嗯，
确实是两说。
对，也是有成长的。
这段经历里面学到什么？
是。
然后最近有个日剧也很火，就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叫《我到点下班》啊。
啊。
刚刚播了几，应该播了两集吧？这也是改编自一个小说的日剧，就讲，
啊，这主人公是西总。
对。
对，
对，这
西总是6.01分，你绝对看不见的。
西总和乌哥俩人都这样。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这个日剧呢，是讲一个网站制作公司的这么一个主人公，他是这么一回事，就坚持自己原则，
嗯，
就不顾这个加班文化或者是其他一些什么事情吧，职场文化什么的，就是到点就要准备走，
嗯。
然后也是讲他自己为什么要准时走，然后也讲自己身边的人为什么要加班，
是，
嗯，也是。感觉目前的话很多人都在看，然后也是借这个风气吧去聊这个东西。
对，
嗯，但是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公司特别大的时候，就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就是有特别具体的工作压在头上的加班，
嗯，
这是一种形式。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说大规模加班在一些大公司里边，就是比较大公司病的那种，加班本身其实是一个逃避方法。
嗯，
就我之前的话，我知道的啊，就某厂，其实这个不光是在某厂里边，这里边就是大型的互联网企业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嗯，
就是他们那个我约他们吃饭，
嗯，
说那什么6点钟在他们那儿，嗯，到那儿之后出来吃饭，吃到9点半10点回去打卡。
那，
对，回去打卡，然后玩一小时游戏。
对，
嗯，
加班，
对，
就是写作加班，读作摸鱼。
对对对对对，摸到夜里11点，合理的拿加班费。
对
对对。对对对，
是因为毕竟有些大公司就是你如果加班到十点或十一点会有打车报销啊，或者第二天可以晚来这种，
是是是，
对
对
对，既然我回家也没什么事儿干，那我不如多耗点，
就在这多摸摸吧，
对，那其实挺没有意义的，
对，
这种加班能干什么呢，对，
其实也很低效，
对
对
对，
就这样下来，就是因为是很多时候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啊，我反正今天晚上我有加班，那白天的事儿我们先摸一摸吧，
对，
摸到晚上再干吧，然后晚上你专注于摸，
哎，
专注于摸，对，摸到夜里你获得了一只鸽子，
对，
获得了一条鱼，然后就回家了，
说的太好了，
对
对
对、
嗯，
差不多是这意思，
嗯，
平时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靠、
啊，
这是我第一份工作，我还是别说了。嗯，我觉得
来控诉一下，
我觉得还可以，
妈
的
集合，
我觉得。我唯一不满就是家离单位太远了
啊、
嗯，没法让我在这儿待着陪着大家
啊，
真是的、嗯。
但是其实说实话，这个就没必要陪，然后真的真没必要陪。
对,
对，你看你周围都什么人？
其实讲真的啊，编辑这活儿，其实在没有一些合作项目情况下，或者说要外派的项目，就是那些工作情况下。在家干有时候比在这儿干效率高，
确实，
因为尤其是对我这种家比较远的话，来回车程三小时、
嗯，对，其实很多
压力很大，
对对对，很多时间其实都耗费在路程上的，
对，
北京是这样的，
对
对,
对,
对。
当然，我觉得咱集合最好的一点是咱们没有上下班的打卡。
啊、
哦！
哎，别往外说呀！我操，真是
妈的集合！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
我以前有打卡，还有 GPS 定位。
哎、
对你敢不上班，直接导弹就过来了。
但我来还是挺早的，每次相对于我那个家住的地方来说啊，也当然这是大家的陪衬。
你住的确实远，太远了，
就全靠同行的衬托。
对
对、
嗯，剩下还真没什么说，只不过对大家抱有歉意一点，还有就是。这个四月底录五月初放的这么一期二次元新闻居然聊这么沉重话题，
对，还行吧、嗯、还行，
对，
没
事，
我觉得那这个这下一期这能不能让大家别聊加班了，就
下一期我们来聊招聘，对，集合下期招聘，对，目前还没有计划，
这
别瞎说、
啊、这不能瞎说、啊
嗯、
不能瞎说不能瞎说、嗯、对，
大家还是愿意在评论区里说什么就说什么吧，然后我们再甄选一些评论，下期再读。
是，
因为大家狂聊加班的话，我觉得这气氛会相当压抑。
是是是，
对，
嗯，可以选一些就比较饶有趣味的话题。
是，
嗯，
行，
差不多了，嗯，
行，
这节目就差不多到这吧。
好，
然后话题的话，关于加班嘛，然后关于你放假之间的经历，
对，
还有，
嗯，
你平时是怎么度过休息时间的？
对，
都可以，
你平时你平时上班的时候是怎么摸鱼的？
对，还有你令和元年的第一件个人新闻也可以。
对对对对，
可以，
行，
嗯，
行，
可以。
那么，
那这节目就到这儿了。
好、
哎、好，
好，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各位再见，
拜拜。